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这不又到了两会的时候吗？每到这个时候，就憋着看各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大代表们又提出了什么让人啊三观尽碎的提案。毕竟这玩意儿你也只能当个乐听，但凡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大家拥护的，人家呢基本也不执行。但是不妨碍通过两会去反向了解一下官老爷们对于人间疾苦的理解程度。你还别说，在开会之前大家就说了，最关心的是劳动法到底能不能实施的问题。你看这打工人多淳朴啊，他不是不肯干活，而是要求休息之后才能把墨拉得更好。还真有人大代表响应了，于淼杰就提出啊，说应该让劳动人民好好休息，把法定假期呢从5天提升到10天，并且允许没休的假期在2年内转移使用，强化弹性休假的能力。你说这放到西方国家倒也不新鲜，但是在中国那可就是晴天霹雳。一个是因为现在连双休日都不能保证，就更别提年假了。中国有 40% 的供职人员根本就没听过这玩意儿。另一个是现在这个就业前景，你能找到工作就不错，还敢大拉拉的跟领导说要带薪休假，回头就给你开除了。所以呢，虽然有的人对这个提案表示鼓掌欢迎，但更多的老百姓说这玩意儿是何不食肉糜。就像啊，人大代表董明珠主张不加班，说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很多简单粗重的劳动都被机器解放了。但是你格力的打工人们可不是这么说的，不一个个还在那儿讲奉献呢吗？类似的还有像田轩提出的什么探索每周4天工作的形式，搞什么大周休息3天，小周休息2天，好家伙，这就更离谱了，怎么就没人说着先把双休和8小时工作制给解决了呢？而这哥们儿也是敢想敢说，直接剑指被老百姓诟病最多的调休制度。他说大家都反感这个，毕竟从休假模式到工作状态的调整比较难适应，更何况为了休息在前面玩命工作，这样效率也很低，还不如把公共假期给扩散了呢。不能为了所谓的释放购买力让大家去消费就竭泽而渔，否则呢也只能出现啊去年5一、11大家到了景区连一根烤肠都不愿意买，却组团大街上扎帐篷的盛况。不过这哥们儿也是实在人，提的倒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所以一出来就被无数记者围着，毕竟他们也是打工人嘛，就不知道他这么直抒胸臆明年还能不能来，不会以寻衅滋事为名被带走了吧。毕竟前2天还出了个事儿，亲哥哥去世，弟弟请假结果没获批，为了奔丧直接辞职了。很多你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还得专门出个法律说建议丧假扩大适用范围，你说都齐了。还有一个政协委员提议说废除劳务派遣制度，说这是对打工人的剥削，这种行为就是让雇主逃脱责任，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权益。掌声如雷啊，大家都觉得这会很大程度的提升打工人的士气。但问题是，中国的事儿是一根筋两头堵，打工人的权益是保障了，然而对于公司老板来说，用人成本的增加，工伤、疾病、生育、辞退的成本都上升，本身就挣不了几个铜板，这下就只能关门大吉了。而且不说别人，从美团到国企医院，就连黑皮狗的队伍里也都充斥着协警，让大家干活不给保障是现在从上到下的指导思想。这个建议是好的，实行起来可是真难。哎，工作没了怎么办？人大代表有七招。卓长立就推荐现在的大学生们都去干吉祥三宝，那就是保安、保姆、保洁，俗称家政行业。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 1.3 万亿，从业人员超过3800万，但是高素质人才特别短缺。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个悖论，那大学生念了这么多年书，天天听的就是你只要学习就行，别的别管。现在让这帮人突然去干伺候人的活，他敢做饭你敢吃吗？要让家政行业有高素质人才，你得先从职业规划端就入手，让一大部分人分流去上相关的职业学校，不然如何做到专业？ 哎，问题这就又来了。现在本来就因为生育率下降，很多高校招不满人，幼儿园、小学一批批倒闭，迟早要轮到大学头上。人去学技能了，大学这些关系户谁负责去喂饱呢？全是矛盾点。还有一个逗逼，建议国家呀将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纳入国家规定的新职业，像什么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长春动物园的雪饼猴等等吧，为了取悦游客而存在的人也算是个新的工种。你说说多缺德呀，平时在生活里就活得很不像主角了，现在上个班还得天天有人提醒我是真实世界的编外人员，永远是别人 play 的一环，做不了自己的主。而且这玩意儿说的好听点叫 NPC， 往灰色地带划拉划拉不就是托吗？看上去是保障权益，实际上是在谈如何用条条框框把打零工的老百姓管起来。哎，前头那个不让用合同工，把这个所有人都当合同工，你们俩人可以打一架看看谁更硬。如果你仔细去看现在代表们的提案，会发现里头的组合拳还真不少。这不是全国上下人口跟不上，就有人建议啊，说要做好边远艰苦地区大龄未婚官兵的婚恋服务工作。你说也不知道你们是能介绍对象，还是能让领导的子女们下娶下嫁，最后不还是让老百姓内部消化吗？你说这些偏远地区的军人连个编制都没有，几年退伍转业了，你们连工作都不给安排，就更别提多少收入和车房了。这些都没有，你让人家拿什么娶媳妇儿啊？就算部队里留了不少文职工作，说是给军嫂留的，但那也得是大哥的女人，你一个小班长还想这待遇，做什么美梦？人口不够，教育就得调整。前两天上海代表说要取消高考，这边政协委员就建议把教育缩短为532，小学到高中减少了2年，17岁就出笼，不是就可以走向社会了。并且呢，他说建议把中考取消了，高中也纳入义务教育，听上去挺好，但这意味着中国得从小学就开始分流，而小学靠的是什么？是学区，朋友们，学区跟房价紧紧挂钩。你看，这转一圈不就闭环了？部队大院的子弟去同一个小学，别墅区的这帮回头划了划了出国深造，就剩普通人被死死卡在了自己的阶层。对标吉祥三宝的工作，好家伙，这社会能不稳定吗？就这还没说啊，居然又建议把英语科目的分数弄下来，为了让下一代有更多精力去学习别的。底下居然还有不少支持的，你可知这是关了多大的一扇面向世界的窗户呀？为什么教育改革的号子吹得这么响呢？是因为领导们也发现老百姓想分身的想法分外坚决。衡水中学为了监督年轻人念书，连 AI 监控系统都安上了，200个智能感知节点捕捉学生行为。这玩意儿一般用在牲畜养殖场里，用来24小时监控。你说说，这样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别说反社会了，连引爆地球都不奇怪，有这么干事儿的吗？而老百姓最在意的是改革跟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公平，也有代表题了。不能让辛苦挨累的挣得少，那些尸位素餐的挣得多。说好了是人民共和国，但是享福的都不是人民。所以今年也有两个人大代表都提出了应该给村里老人涨养老金的事。之前本频道就说过，中国农民很苦，辛勤劳动一辈子，当年给国家交粮食兢兢业业奉献，一个月只能领200块，这还是你得先交钱的情况下才能领的。而城市里那些退休的老干部和国企员工，动辄18000的退休金拿着，还有很多免费分配了住房，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啊。而农村60-70岁还得外出务工补贴家用，快80了还得下地种田的大有人在。你一个国家的繁荣，如果不是为了汇集这些最需要的人，那一切强盛不过是纸糊的。而人大代表雷茂端就说，如果给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养老金提升到500块，全国一共有5400万人，那么国家每年新增的支出是2300亿， 不过是公共预算支出的 0.83%。 用这么低的预算可以汇集这么多人，拿到百分百的满意，为什么不做呢？你看外行了不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养懒汉啊。要知道全国领低保大概有 1.4 亿人，一个月也就是一两百块。如果要给农民涨钱，新增人口又疲软，那这钱只能从城里老人的口袋里掏。这事儿要执行下去，它就不是一个财政的问题，而是良心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政府工作和事业单位铁饭碗的这个，当年领工资的时候可是不交社保的，财政直接代付，退休后却能顶格领取，里外里挣两遍钱。反观农民呢，国家需要建设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后来不需要种地又变成工人进城务工，维持着这些高楼大厦霓虹的运转，吃苦挨累，现在想看病还得付每年几百元的农村医保，这笔账根本算不下来。大国上下全是窟窿，一个两会啊，照出了社会真相。中国从不缺能看到问题的人，却缺少解决问题的勇气和魄力。若无勇者谋士，一纸空谈如何治国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年两会的这些提案里，你觉得哪个最奇葩呢？中国很多问题都是一根筋两头堵，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次见，拜了个拜。